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G20 峰会今年的这个主办国是巴西啊，巴西呢就把这个会放在这个里约热内卢啊。巴西有两个大城市，一个叫圣保罗，一个叫里约热内卢。那巴西当然做东呢，那么全世界的这个 G20 峰会的国家呢都要飞到这个里约热内卢去开会。里约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叫糖面包山，一个圆圆的山顶，上面有一个基督的一个像啊，这个对着这个太平洋，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那个海滨也非常漂亮，那很多人都去了。那这今年的会议呢就在那个地方开，那么20个国家的领导人呢都到这个地方开会。那今天我们讲到，话说今天呢就应该是19号了，这个19号这个会议应该就闭幕。闭幕呢，这个各个国家领导人呢就要去照相啊，就有个大合影啊。但是我今天呢看见这个播出来这个合影呢，就没有了几个领导人，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快要退休的领导人，这个 Joe Biden 不见了啊，就觉得奇�怪了。开这个会啊，站了10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中间站的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 C 位中间，旁边站的巴西的总统等等这些人呢、啊。那么但是呢就少了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这个巴西人做事呢也真是像巴西人，挺拉垮的啊，就是说人没有到齐的就照完就散啊。那个没有到齐的人是谁呢？这个没有到齐的人呢就是美国总统 Joe Biden 啊。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干嘛去呢？他在聊天啊，他跟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小土豆这个 Trudeau 啊，这个 Justin Trudeau， 那么他们呢在聊天。另外呢还有意大利的这个总理这个 Giorgia Meloni 啊，这个他们三个人呢在那边说话。那么这边就说照相了啊，这些也没有人通知他们三个，他们三个呢就没有来呢。等他们后来我看见 Joe Biden 慢吞吞的从这个会场外面走进照相的地方，人都走光了，这个照片呢就照完了。那这张照片我估计呢这个 G20 峰会呢就不可能把它作为一张这个最后的照片，因为缺了三个这么大的国家，特别是美国领导人没有了。那大家一看这个照片，那中国站在中间，那就跟中国自己的说法一样，这次 G20 峰会的主导国就是中国。那这张照片就证明了真是中国站在中间，美国连影子都没有见啊。那么当然呢这个会后啊，就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啊，有很多评论，这评论呢也挺搞笑的。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是这个 Joe Biden 为什么假装啊不知道迟到呢，是他不想见某人。这个某人是谁呢？就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这个 G20 的俄罗斯算是一个，但俄罗斯这个总统普京呢就埋头打仗打乌克兰，所以呢甚至给国际刑事法庭呢发出通缉令要抓他，说他是战争罪犯，他当然不能来了，就派了他那个最为强硬的外交部长这个拉夫罗夫啊，这个 Sergei Lavrov 就派他来参加。拉夫罗夫呢在国际会议上最不待见的一个人，大家都不想见他，因为这个人讲话强硬。另外呢他代表的是一个在乌克兰打了1000天战争的一个大国俄罗斯，打乌克兰你怎么说特别军事行动现在谁也不信了，这完全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并且越打越大，并且俄罗斯呢就深陷泥潭就拔不出来了。所以呢就有很多说法说这个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是不想见这个拉夫罗夫，所以呢就避开，就故意迟到一点。这个当然美国方面马上就说不是的啊，我们总统不会为这个一个俄罗斯的外长去做这个躲避的行动，那不值得啊。那就讲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反正呢就是应该说最拉垮的是巴西的组委会啊，哪能这样呢？这国家都没有来齐，就是合照合照大家笑，就拍了这张照片。最后呢这个老拜登呢一步步走来，跟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这个特鲁多和这个意大利的总理啊，这个梅拉尼一起来，这个有点不对头啊。这个要说问题呢就是巴西的问题。 不过讲到这次 G20 的峰会呢，取得什么重大成就呢？我没看见啊，因为这个会议这一次其实都是各讲各话，大家都讲温室效应了，这个防止战争了，而具体化战争，具体到战争的就两个，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一个就是以哈战争。以哈战争打到现在差不多快打完了，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差不多全部给打死光了，连真主党的领导人都给打死光了，所以呢，这个再讲也没有什么用的。以色列现在的状态好像在收拾战场啊，在这个加沙地带一点一点的清，把剩下的把它干掉，大概就这样。所以最近这次会呢，讲这个以哈战争的声音就少，大家只是呼吁和平，就是谈的比较少，谈的最多的是对乌克兰的战争。基本上这个20国峰会里面的十几国都是大家一起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这个我觉得很自然呢。你想这些国家，什么挪威啊、法国啊、英国啊、美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吧，他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意见，就是俄罗斯不应该侵略。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能够说不作声啊、不批评俄罗斯的，我估计中国、印度是占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好嘛，友谊无上限，所以中国肯定不会吭气。那印度呢，是个既得利益的一个国家啊，就是要跟俄罗斯买廉价的燃油，跟俄罗斯买先进的战机。印度是打好主意的，要趁俄罗斯有难的时候想办法对自己有好处，所以印度呢，这个莫迪呢也不会太吭气。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这些整个开会的过程，我看了这两天的这些报道，当然我没有细看呢，因为每天的报道呢总是一些主要的新闻媒体去播的。那么我现在看的比较多呢，往往听 BBC。我这个人呢总是这样，对美国的媒体呢，觉得美国媒体基本上呢左翼的媒体为主，所以你听他们的意见呢，要特别小心啊，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90%以上都是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左翼的媒体，他们讲话讲什么呢？你可以听为参考，但是呢，你不可全信。那么，所以我觉得 BBC 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不过最近呢，我多一个参考对象，就是这个海湾地区的半岛电视台。大家说半岛电视台，那可是支持这个哈马斯那边的。这个半岛电视台，我要补充一句，他在讲很多国际新闻的时候，他还能够比较客观，这是我挺尊重他的一个原因。虽然他本身是个阿拉伯的富商出钱办的电视台，但是他雇佣的这个英语频道的人呢，基本上都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些新闻工作者，所以呢，他在做节目的问题上呢，他还能够讲出一些真相，不会说一边倒。所以呢，我听了这几方面，我觉得这整个 G20 峰会呢，没有什么重要的议题，除了在批判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大家意见非常一致以外，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的议题。但是呢，在这个会议上呢，这个当然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是中国自己的媒体讲的最多的，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会议里面大家都是围着中国转，中国是主导这个 G20 峰会的这个最主要的国家。那么从这个中国的通讯社拍的视频照片看，那基本上这个中国领导人呢不断的在接见各个国家的元首啊，这个谈笑风生啊等等这些。不过呢，我就看看半岛电视台和 BBC 他们拍的一些视频呢，我看了一下呢，就觉得这整个情况呢它不太像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他挺拉近乎的，就是大家都坐在一起，大家呢聊得很开心啊。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局面，就是很多人都过来找Joe Biden握手，因为Joe Biden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嘛。他这次很聪明，7月20号就宣布自己不竞选了。那么所以很多人呢来跟他寒暄啊，告别，因为我估计这也就是Joe Biden最后一次参加国际的峰会了。那个未来两个月他把这个国家带到最后交给这个 Donald Trump， 他就可以退下去了啊，他从此也不会担任很多的政治的方面的领导的工作了。 所以呢，我看那个 Joe Biden 在整个开会期间呢，心情挺不错的，哈哈大笑，也不怕讲错话，也不怕认错人，他这个现在心情非常轻松，这么多年以来很少看见 Joe Biden 这么轻松的。那么在这个有很多人站在旁边跟他握手，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在走他的跟前，他在耳根上讲悄悄话，搞得他哈哈大笑，所以大家都是非常友好的一个表现。那个另外呢，他的座椅的隔壁呢就是莫迪，两个人呢就在那里寒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印度它的主要官方语言就是英语，所以呢，这些估计这些领导人用英语交谈都没有问题。法国的这个马克龙，这个加拿大不用说，就是个英语国家的特鲁多，意大利的那个梅罗尼，他估计英文讲的也不错，估计这些人呢都用英语讲，所以呢，当中没有看见翻译的这个痕迹啊。基本上所有的领导人穿来穿去，大家都在打招呼，没有看见有翻译在旁边伺候的。这种情况让 Joe Biden 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高兴。那么南非的这个总理啊也跑过来了，这个总理叫做马福萨，拉马福萨。拉马福萨呢是不和这个印度和美国的领导人坐在一起，他坐在另外一个地方 South Africa 排字比较晚，他走过来也跟大家聊天。大家知道印度和南非呢是金砖五国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国家，那这两个国家一个印度，它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人口呢超过了中国世界第一，南非呢是代表了整个这个非洲国家最发达的力量。 那么 这三个人呢聊得哈哈，因为我看电视看到的，大家都很开心很放松。另外呢还有几个国家呢也都和跑来跟这个 Joe Biden 聊天，其中有一个很显眼的就是葡萄牙的总理叫 Montenegro 啊， Montenegro 跑过来跟他握手，也没有说这个人快要两个月就不当了，还是很热乎。所以呢这个整个关系来讲呢，这个看来呢整个场子非常氛围很好，并且大家都围绕拜登讲了很多的这些高兴的话。那么当然日本的这个首相出现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呢日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共同体，并且日本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这个上台也没有多久啊，这个并且日本呢，所以大家呢对日本的态度呢大家就看得很紧，看看这个怎么样。这个日本的首相叫做石破茂，石破茂这个人呢，这个当了这个日本首相还不到两个月呢，那最近呢好像重新组织了一次内阁还在做。那么在这次会议上，这个石破茂呢也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在寒暄，就想办法把关系搞热，因为他自己这个代表自由民主党去做这个上台的一两个月做的不是太顺啊，就国内对他的民意不是太好，所以看见石破茂呢在现场呢也是很积极的和大家去聊天啊，去沟通啊等等。所以从整个这个会场看到的录像来看呢，我觉得这场会议呢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议啊， G20 的国家都在表示善意。第二个呢，我看不出有哪个国家是占这个领导的地位。如果讲大家讲共同的议题，我估计整个会从头到尾就一个议题是大家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就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议题大家都是一样，只有极少数的国家他不吭气，但是也没有说这个说同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以呢这个拉夫罗夫一个人呢就有些形影落单，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理他。他在这次集体合照的时候，他当然他不是俄罗斯总统，他没有资格站在第一排，他站在第二排，站在那个后面。那个他呢大概也不在乎啊，因为从来呢都是给被大家呢就看得无关紧要啊，就俄罗斯现在在国际上那种孤立啊，看看这次拉夫罗夫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这次会议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完了第一段呢，我们要讲这个第二个主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其实我是一直都想讲，就是讲这个美国的总统的这个已经选上总统的这个 Donald Trump， 他任命了一个44岁的美国的一个 一个少校来当美国国防部长，这个人叫 Peter， 叫做 Hegesus， 这个字很难读，中文译成何格塞斯啊，读音也差不多 Hegesus， 最后那个是 TH 啊。这个 Peter Hegesus 他的是 Fox News 的新闻主持人， Fox News 大家知道这是美国新闻频道里面最右的一个频道，也就是说美国如果新闻界还有一个右的亲民共和党的频道，就是这个 Fox News， 其他的全部都是亲民主党的。所以呢他呢是这个新闻里面一个主持人，并且他的节目非常受欢迎啊，他做很多这个 talk show， 那个听的人特别的多，我都听过他几次。这个人呢口无遮拦，讲话大胆，并且他当过十几年的兵啊，他到过前线，在美国所有主要前线他都上过战场，所以这个人呢是在第一线打仗的一个兵，这个官阶不高，到退休的时候当到少校啊。那么这个呢 Donald Trump 呢就任命他，让他当美国下一任的国防部长。当然他能不能当国防部长呢我不知道啊，因为最近呢这个纽约时报就宣很多他的旧事，据说他20多岁的时候和一个17岁的少女发生过关系，那17岁少女在美国定义叫做未成年的少女，如果有这件事那恐怕就危险了，因为美国在这个性的问题上看得非常的紧的。那赫格萨斯能不能够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呢，就看这个，最近还没有人提出起诉啊。那个17岁的少女如果存在的话，现在也就大概20-30岁了，已经是年纪大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但这个呢就是这个要上台，为什么纽约时报这么紧张，对这个赫格塞斯这个所有的牢底刨得这么紧呢，大家都怕这个人。那这个人呢因为他非常的厉害，这个赫格萨斯我在上次节目讲了，他在今年6月出版过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 The War on Our 这个 Warriors 就是斗士武士啊， War on Warriors 就是对着我们战士的战争，这个是一个贬义啊，这场战争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发动的战争，就是要把美国军队搞垮，这个就是赫格塞斯的这个原意。那为什么 Donald Trump 要选他来当这个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呢，这最主要就是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美国军队现在不能打。那大家就说奇怪了，美国军队一向都说自己特别难能打呀，是一支常胜将军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败美国军队，美国军队只有打人的份。这个现在呢赫格萨斯不这么认为，这个赫格萨斯他说美国军队啊，其实现在在搞这个政治正确性别正确，在搞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军队搞得不能打仗，并且呢美国的国防系统官僚体系非常的庞大臃肿低效，美国军队现在不能打仗，如果美国军队和中国打仗是一定打败。哎，这个 Donald Trump 很欣赏他的讲法，说这个人他讲出真话，因为其他的这个国有这个军人血统的这些将领都说美国一定打赢中国，美国一定打赢俄罗斯，哎，现在来了一个44岁在战场上打过十几年的一个老兵，又是一个名嘴啊，并且出过书，就说呢这个美国呢打不赢，如果要打赢的话那得重新改造啊，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信誓旦旦要改造美军，你想这个人有多厉害呢。这个人的这本书呢，这个我今年是8月看见这本书，因为当时在 Pasadena Colorado Boulevard 的那个书店叫 Fromm's， 我经常到那个书店转一转，那个书店进门地方有一个架子叫 Bestseller， 就是畅销书，那分两类，一个叫 Fiction 就是创作书就小说了，还有一个叫 Nonfiction 就非小说，在非小说那一栏里面还放着这本书，就是那个 War on Warriors Our Warriors。我当时翻了一下，觉得这个人观点特别的激进啊，就说这个美国军队完蛋了，根本不能打仗。但是呢，现在被他把他选成了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新任的这个部长，我不知道这个参议院通不通得过。如果能通过的话，这是将是在美国国防部历史上对国防部意见最大的一个军官，并且军阶最低，只有少校的军阶。 那他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我今天讲讲他讲这个话的主要的原因。他说呢，这个美国在全球在过去的这个二十多年里面打过很多仗，那就不用说了，到阿富汗呐、啊，到叙利亚呀、啊，到这个伊拉克啊，美国的战争参加的多了，到处打仗。但是他说的一句非常狠的，说美国虽然二十多年以来到处征战，但是呢，根本就没有战略要点。啊，他讲这个美国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哪有事就哪打，这个像救火队一样的，哪处的火大，哪处的火小，不管有火就出动。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说美国现在是没有效率的。他说呢，这个美国呢，整个的这个战略安排，美国都是败阵，就没打赢的。说美国现在的官僚效率啊，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差。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中国现在呢是非常有明显的战略的目标，有明显的对标，并且效率高，这个军事武器的发展快精准，美国跟不上，所以美国呢一定打败仗。他呢在这本书里面他就点名了，他说五角大楼在过去的十五年做的一个沙盘推演，和中国打仗，如果一旦美国和中国打仗，十五年以前，十二年以前，还有十年以前，都做过这个电子沙盘的推演，就看美国打得怎么样。结果三次的推演结果，他说美国都打输了。你看这个哪有，美国还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呢？他呢直接跟 Donald Trump 说，这美国根本就打不赢。因为美国打不赢呢，不是说美国没有这个真正的力量，是美国首先是官僚主义太重，拖累了整个的军队。第二个呢，是美国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第三个是美国的整个军队里面被政治、被社会政治的各种的风气拖累了，比方说要尊重同性恋，要尊重双性恋，要尊重这个变性手术的人，把时间要尊重这个少数族裔，把社会搬到军队里面来。而他认为军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胜仗，别的事情都可以不理会。他特别说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军队就是要打仗，别的没有，那个社会改革放在社会进行。他说为什么美国人会搞成这样呢？他呢就说，意思就是说美国把社会的这个政治正确推到军队里面来，搞得这支军队呢现在没法打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讲的是很狠的话，这句话讲出来，当然那本书在卖的时候，我看很多人买啊。这《纽约时报》虽然是个左翼的报纸，但《纽约时报》的书评对这本书呢是很推荐的，就是说这本书讲了一些很大的真话，不管信不信。他在《纽约时报》当畅销书当了几个礼拜，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读书界呢，大家还是很看重这个作者的，就是说这个人呢叫何格塞斯嘛。他讲的是对的，他呢讲的有几点。他说呢，我前天不是跟大家讲过他一点吗？他说美国啊跟中国的打法不一样，中国现在搞这个超音速的巡航飞弹，这个超音速巡航飞弹呢放在车上发射，移动发射。那么美国靠什么？美国靠航空母舰的战斗群，那航空母舰美国有十几艘吧，十一艘，美国不可能全部投入，可能投入这个七八艘航空母舰要跟中国决战，那派出去旁边有很多军舰。中国有没有这个打呢？中国根本不跟你打。中国发射这个超音速的巡航飞弹，这个美国的整个航母舰队出去几万人分布很多地方，结果中国发射十五枚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就把你的航空母舰打趴了，还打什么仗？这个讲得很实在啊。我们说这个人呢就敢讲话，这个赫格塞斯就是想美国不能这样，美国要酝酿，要准备新的战争，你不能就是依赖你的航空母舰的庞大，能打舰载的飞机多，这些都不够，因为现在打法不一样， 当然例子很简单，就是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无人机的作用，现在这个无人机基本上改变了整个俄乌战场的命运。俄罗斯打了1000天没有把乌克兰打下来，那美国呢觉得我有航空母舰我谁都能打趴，没有想到别人根本不跟你动航空母舰，别人跟你动这个超音速巡航飞弹，而中国自己做的已经是在阅兵里面拿出来过了，这次珠海航展也给大家看到了。那美国有什么呢？美国没有准备打这个，美国自己的超音速巡航飞弹还在试验当中，也不着急训练，把力量呢都放在飞机和航空母舰上，在做一艘又一艘的航空母舰。那未来的战争如果不是这样用，那是主要以打航母为主，那你怎么能打赢仗呢？他说这个话呢其实也有些这个痛心疾首。我觉得这个人呢不会说就是因为新闻主持人觉得热闹，这个何克塞斯他是真觉得美国军队出问题了。当然很多人都评论美国军队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这讲的多了。但这个人呢他是主持 Fox News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talk show 的节目，听的人很多，他在这个节目上把这个事情讲得很透彻，并且自己还出了那本书。那本书呢这个6月份推出来，就卖到我去看到那本书的7月底好像在 Froms 买到看到那本书，没有买，这次回去一定买。那么现在他被提名当国防部长以后呢，这本书呢肯定会热销，也就更多美国人会感觉到我们的军队的确有问题，我们现在用的作战的方式可能在两伊战争的时候是全球最新式的，但是在现在的战争里面就不一定是最新式的，并且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不是像旧式的俄罗斯那种以坦克车大炮为主的这种军事力量，而是中国这种用高科技的军事力量。那么所以呢这个何格塞斯在这本书里面提出这些呢，这个最后引起了 Joe Biden 的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注意。 Donald Trump 这个人不蠢啊，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有他的比较粗糙的一面啊，讲话很凶，这个并且呢经常下很多诺言很多定义，但这个人呢绝对不蠢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蠢。当然呢这一次这个赫格塞斯呢点名道姓提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呢是个叛徒。这个我前天讲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历山大米利将军啊，这个全名叫做 Mark Alexander Milley。这个米利将军呢我前一次跟大家提到名字，1958年生的。这个人为什么说是叛徒呢？他两点啊，第一点就是2020年那个当时大选结束以后啊，这个华盛顿有很多人去抗议，反对这个 Joe Biden， 说这个选票作假啊。那么这个米利呢是支持那些说这个反对 Donald Trump 的那些说作假的人的，他去支持这些人，这不用说了，他个人有态度。但是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他跟佩洛西在2021年的年初打过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呢现在呢给抓出来的，那个电话跟佩洛西谈了1个多钟头，佩洛西就说 Donald Trump 是精神病脑子有问题啊，这个佩洛西呢就已经定义了。那么这个米利作为美国的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他同意佩洛西的看法，说这个人的确疯了。那么疯了的人又是美国的三军领导，那怎么办呢？那不就会出大事吗？所以呢这个米利将军就在参谋部联席会议举行了一个高级将领的会议，也就是说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来开会，他就讲作为这个发动核战争这个按钮是总统手上，但是有一个程序，这个没讲错，他就跟大家讲我是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你们所有的人如果接到总统命令要发动核战争必须通知我啊，并且他那个做法呢是走到每一个人的面前跟每一个人说，听到没有，我就是程序的一个部分，你们必须通知我。这个美国宪法美国的行政命令没有规定说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要点头美国才能执行总统的命令，他不是这个加塞吗？这一条 这个让这个很多人觉得不爽啊，你好像凌驾于总统，你这压倒一切，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020年10月20号，当时呢这个美国快要总统竞选了，那个时候中美关系非常紧张，我们现在都不知道2020年10月份中美关系有过一次危机，当时美国呢就去判定估计中国呢可能就台海的问题会打击这个美国军事基地。这个米利呢这件事情他知道以后，他没有通过总统啊，当时总统还是这个 Donald Trump， 他就自己打了一个电话给中国的参谋部主席啊，打给中国的跟他职位一样的这个中国的参谋部的总领导人，谈了一个多钟头，跟他讲什么呢，就说美国绝对不会打第一枪啊，你们放心啊。后来呢又通过一次电话，也是单独的和中国的参谋部这领导人去打电话，美国参谋部和中国参谋部之间通话没有报告总统。这件事情呢，当然这个两国没有发生军事的行动，但这件事情给这个 Donald Trump 知道呢，认为他这是个 betrayal， 是一个叛变吧，也就这么说吧，应该说就是你为国家大事跟我们的对手商量谁会第一个打战争，你拼命的跟他说我们不会打第一枪，这个事情会不会，这个权力在总统，怎么在你的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呢？所以呢最近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新任国防部长还没有得到确认呢，就是赫格塞斯就说了，我要当了国防部长，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亚历山大米利将军把他撤职，并且这个赫格塞斯还说了，他说我在国防部我要解雇一大批将领，这些将领呢除了这个他以外，还有一些就是支持在美国军队里面搞政治平等的那些组织，就所谓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那些就等军队大家不打仗整天去搞这些问题，他说这些人呢我也都要把他革职，我要使得美国军队变成一支打仗的军队。今天和大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说不定这个赫格塞斯不能够被参议院通过，他就这些事情都做不了，但是既然这些事情已经捅到 Donald Trump 那里去了，我估计就是没有赫格塞斯去处理的话，这个我估计 Donald Trump 也会找人去处理，就美国军队呢现在已经腐烂到难以打胜仗的地步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